在高考志愿填报时，专业的抉择关系到未来职业发展与人生走向。结合目前全国高校招生政策以及未来5到10年就业形势，特别是受人口出生率下降、社会逐渐老龄化、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日趋普遍、就业岗位相对减少等因素的影响，尤其是选择历史方向的高中女生，志愿填报时可供选择的专业非常有限。以下为大家详细介绍20个比较适合女生高中选科历史学习的大学专业。一、护理学。专业内涵，护理学是一门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理论基础，研究维护、促进、恢复人类健康的护理理论、知识、技能及其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应用科学。主要课程涵盖人体解剖学、生理学、病理学、药理学、护理学基础、内科护理学、外科护理学、妇产科护理学、儿科护理学等。就业范围，随着老龄化加剧，对专业护理人员的需求持续增长，毕业生可在各级各类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养老院等从事临床护理、预防保健、护理管理等工作。例如在大型三甲医院，护理人员负责患者的日常护理、病情监测，在养老院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服务。二、老年学。专业内涵，老年学是研究人类老化过程和老龄化社会现象的学科，涉及老年心理学、老年社会学、老年经济学、老年医学等多领域知识，旨在培养具备老年学理论与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。课程包括老年学概论、老年心理学、老年社会学、老年经济学、老年护理学等。就业范围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，就业前景广阔，可在政府老龄工作部门、老年福利机构、养老服务企业等从事老龄政策研究、养老机构管理、老年社会工作等，比如参与制定地方养老服务政策，管理运营高端养老社区。三、康复治疗学。专业内涵，康复治疗学是一门促进伤患者和残疾人身心功能康复的学科，主要研究物理治疗、作业治疗、言语治疗等康复治疗技术。课程有康复医学概论、人体运动学、康复评定学、物理治疗学、作业治疗学、言语治疗学等。就业范围，无论是老年人慢性病康复，还是伤残人士功能恢复，都需要康复治疗师。毕业生可在各级医院康复医学科、康复专科医院、社区康复机构等为患者提供康复治疗服务，如帮助中风老人恢复肢体运动功能。四、家政学。专业内涵，家政学以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为目标，研究家庭管理、家庭教育、家居设计、家庭理财等内容。课程包含家政学概论、家庭管理学、家庭教育学、家居美学、家庭营养学等。就业范围，家庭小型化、人口老龄化使家政服务需求升级，可从事家政培训、家政服务管理、高端家政服务等工作，向为高端家庭提供管家服务或者培训专业家政人员。五、学前教育。专业内涵，学前教育是研究幼儿教育规律、培养幼儿教师的专业。课程有学前教育学、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、学前教育课程设计、幼儿教育活动组织与指导等。就业范围，尽管出生率下降，但家长对孩子早期教育质量更加重视，毕业生可在幼儿园、早教机构、学前教育研究机构等工作，担任幼儿教师、早教指导师等，比如在优质私立幼儿园开展特色幼儿教育课程。六、特殊教育。专业内涵，特殊教育是针对特殊需要儿童，如智力障碍、听力障碍、视力障碍等开展教育的专业，研究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方法。课程包括特殊教育学、特殊儿童心理学、特殊教育课程设计、特殊儿童康复训练等。就业范围，社会对特殊教育关注度提高，就业机会增多，可在特殊教育学校、康复机构、普通学校资源教室等从事特殊教育教学、康复训练等工作，帮助特殊儿童融入社会。七、汉语言文学。专业内涵，主要研究汉语和中国文学，培养具备扎实语言文字基础与文学素养的人才。课程涵盖古代汉语、现代汉语、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文学概论等。就业范围，就业面广，可在教育领域任语文教师，在新闻出版、文化传播等企业从事编辑、记者、文案策划等工作，也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府部门从事文字工作，例如在出版社担任编辑，筛选编辑优秀文学作品。八、英语。专业内涵，培养具备扎实英语语言基础、丰富英语语言文化知识和较强英语应用能力的专业人才。 课程有综合英语、英语听力、英语口语、英语阅读、英语写作、翻译理论与实践等。就业范围，在教育领域任英语教师，在国际贸易、外事外交、旅游等行业，从事翻译、外贸业务、外事接待等工作，在跨国企业负责国际商务沟通等，如为国际会议提供同声传译服务。九、新闻学，专业内涵，致力于培养具备新闻理论知识、新闻采访、写作编辑能力和新闻职业道德的专业人才。课程有新闻学概论、传播学概论、新闻采访与写作、新闻编辑、新闻评论等。就业范围，在传统媒体如报社、电视台、广播电台担任记者、编辑、编导等，在新媒体平台、网络媒体公司，从事新媒体运营、网络新闻编辑等工作，比如运营热门新闻公众号、策划新闻专题。十、广告学，专业内涵，研究广告活动的策划、创意、设计、制作和传播，培养具备广告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专业人才。课程包括广告学概论、传播学概论、市场营销学、广告策划与创意、广告设计等。就业范围，在广告公司、市场营销公司、企业市场部，从事广告策划、创意设计、媒介投放等工作，在互联网公司、电商企业负责网络广告营销，如为知名品牌策划线上广告推广活动。十一、会计学，专业内涵，以财务信息处理和财务管理为核心，培养具备会计学、财务管理、审计学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。课程有基础会计、财务会计、管理会计、审计学、财务管理等。就业范围，各类企业、金融机构、会计师事务所、政府部门都需要会计人才，从事会计核算、财务报表编制、财务分析、审计等工作，如在企业进行财务核算，为企业决策提供财务数据支持。12、金融学，专业内涵，研究货币、信用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等金融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应用。课程包括货币银行学、国际金融、证券投资学、公司金融、金融风险管理等。就业范围，在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信托等金融机构，从事投资顾问、理财规划师、风险管理师等工作，在企业财务部门负责资金管理、投融资决策等，如为客户制定个性化理财方案。13、旅游管理，专业内涵，结合历史文化、地理环境和市场营销等多学科知识，研究旅游活动规律和旅游企业管理方法。课程有旅游学概论、旅游经济学、旅游市场营销、旅游规划与开发等。就业范围，在旅行社、旅游景区、酒店、旅游电子商务平台等旅游企业，从事导游、旅游策划、旅游产品开发等工作，在政府旅游管理部门负责旅游政策制定、市场监管等，如策划特色旅游线路，吸引游客。14、文化产业管理，专业内涵，聚焦文化产业的经营与管理，培养具备文化产业理论知识、文化项目策划运营能力和文化市场开拓能力的专业人才。课程包括文化产业概论、文化经济学、文化市场营销、文化创意与策划等。就业范围，在文化企业、文化投资公司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、政府文化管理部门，从事文化项目策划、文化产品营销、文化产业投资等工作，如策划大型文化演艺活动，实现商业与文化价值双赢。15、国际政治，专业内涵，研究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、国际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。课程有国际政治概论、国际关系史、国际法、国际组织、外交学等。就业范围，在政府外交部门、国际组织、跨国企业、研究机构，从事外交事务、国际合作、国际事务分析等工作，如参与国际会议，进行外交谈判。16、文物与博物馆学，专业内涵，主要研究文物的保护、鉴定、管理和博物馆的运营、展览策划等。课程有文物学概论、博物馆学概论、文物保护技术、文物鉴定学、博物馆陈列设计等。就业范围，在博物馆、文物保护单位、考古研究所、文化遗产保护机构，从事文物保护修复、文物鉴定、博物馆展览策划等工作，如参与博物馆文物修复项目，让珍贵文物重焕生机。17、历史学，专业内涵，专注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，通过对历史文献、文物古迹等资料的挖掘和分析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。课程包括中国通史、世界通史、史学概论、历史文献学等。就业范围，在学校担任历史教师，在博物馆、文化馆、档案馆等文化机构， 从事文物研究、展览策划、档案管理等工作，在政府部门、文化企业参与文化政策制定、文化项目开发等工作，如参与地方文化史志的编纂。18、思想政治教育，这个专业很值得选，专业内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、方法和实践。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科学社会主义、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等。就业范围，在学校担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，在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区等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、宣传教育工作、党务工作等，如在企业开展员工思想政治培训。19、法学这个专业很值得选，专业内涵以法律为核心研究对象，涵盖宪法、民法、刑法、商法等多个法律领域，课程包括法理学、宪法学、民法学、刑法学、商法学、诉讼法学等。就业范围，通过司法考试后，可在律师事务所成为职业律师，进入公检法机关，担任法官、检察官、司法行政人员，在企业法务部门处理法律事务，如为企业处理合同纠纷等法律问题。20、行政管理注意，985和上等211重的综合类大学，该专业值得选，专业内涵研究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活动，培养具备行政管理理论知识、组织协调能力和决策能力的专业人才。课程有行政管理学、政治学原理、公共政策分析、组织行为学等。就业范围，在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行政管理部门，从事行政助理、办公室主任、人力资源管理专员等工作，如协助政府部门制定行政规章制度，保障工作有序开展。面对未来就业形势的变化，同学们在选择专业时，一定要结合自身兴趣、特长和职业规划，全面了解专业内涵与就业前景，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。